好，我们继续，请看讲义537页。总结名无相，总之这里是要破有的人执着有男相啊，有执着女相。那执着男相女相的话，就产生贪婪啊，或者是抗拒啦、嗔恨啊等等啊。那为什么会执着男相女相呢？主要是啊不了解这是因缘法啊，所以为什么会起执着？我们看刮胡锡，名起执因缘。事实上，我们人啊，或者是男相女相，这个只不过是过去生我们因为没有断尽烦恼嘛。那还有祸造了业，那现在来这个世间啊，感得这世间的果报。那借着父精母血的因缘啊，感得这个五蕴身，以颠倒心故啊，误以为有实在的男相女相。如说抚养屈身立去来，这里面包括很多种动作啊。俯就是低头啦，仰就抬头，屈就弯曲，或者伸直站立，或者是坐下，或者来去种种动作。四瞻言语中无实，四瞻比如说我们观看啊、张望这种种神态或者言语，那这些其实都是因缘和合，然后没有一个实在的定性。风依事故有所作，这个风如果只是普通的风，为什么依着事而有，比较不好解啊？那我的解读是比较偏重于我们之前有说过，我们的言语啊，它是这个风啊，接触种种器官的变化啊，有嘴巴的嘴型啊，种种而有不同的声音啊，加上这个事，我们想要发出什么样的不同的话语或声音啊，还有各种变化，有所动作。但是这个事啊，我们有喜好啦，或者愤怒啦，种种不同的心情而发出不同的言语声音啊。那这个心事，事实上它也是即生即灭啊，它念念无常生灭。是不实在的。可是一般的人啊，他不了解是诸法因缘和合，执着有我。一有我的话，一执着有一个我的实在的话，那就会你我他就对立起来了啊，就会有彼此之分呢啊，或者男相女相之别，或者说我看到彼此的差别啊，男女，来推有一个神我存在啊，而事实上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的缘故而妄见有我，或者是妄见有男相、女相、一相、异相等等啊。那从友情来说，这个男女或者人啊，它只不过是一些骨头、骨架相连啊，还有皮啊、肉啊。附身只是这样的因缘假合而已啊。那无情物啊，比如说用木头所做的木头人啊，这我们佛典经常称为叫机关木人。我们现在是也是用铁啦、或者什么种种铝啊做成的机器人，以前那是用木头啦啊。他也会做种种的动作，也可以搬运东西啦等等的。内虽无实，外是人，他里面事实上也没有骨也没有肉啦等等啊，那只是一个外在的人形，但是他还是会有所动作。所以我们看到人虽然有屈身抚养言语等等这些呢， 事实上跟这个机关木人一样，也不能够执着说有一个实在的神我啦，一个实在的男相女相等等，这只不过是因缘法而已。譬如一个融得很热的金放到水里面去，它会有声音出来，或者说野火它焚烧山林焚烧竹林的时候也会出声，那这些都是因缘和合，有声出来，并不是说这个声是实在的，它只不过是因缘和合而出。同样借这个因缘和合而有男女，所以不应该执着有个实在的男相女相，乃至一相或异相。如是等诸相如先所说，此中因广说，以上是无相门。好，第三无作门。既然知道无相，没有男相女相的执着，那就不会起贪嗔痴啦，种种不起三毒，不再造作身口意种种的恶业，都无所作，这就名为无作门。那既然不起三毒，不造作身口意的恶业，那当然就不会受后有了，所以叫无怨，一名无怨门。好，接着来谈空无相无作为什么名为三昧，称为三三昧。有人问，空无相无作这三种应该它是智慧啊，因为它是用智慧来观空观无相观无作，照理说应该是智慧，为什么你称它为三昧呢，而不称为三种智慧呢？何故名三昧？好，论主这里也有举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一个，这空无相无作这三种智慧，如果它不住在定当中，那就是狂慧，就不实在了，就会堕入邪疑，不能够发挥断烦恼的作用。如果有禅定为依止，若住定中，就能够破诸烦恼，可以得到诸法实相。所以空无相无作它虽然体性是智慧，但是呢它要禅定为所依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名为三三昧。印顺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起源开展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大乘的百八三昧里面有很多虽然名为三昧，但是它的体性呢其实是智慧，这个请大家留意，所以不要只是看到三昧它只是纯粹的定而已，其实不一定，里面其实它内涵是智慧。好，第二个理由，圣人注定如实说故，道这样的道益一切世间，这道有时候是菩提的不同翻译了，菩提就是觉悟，那有时候是一种法门，比如三七道品啊种种，或者是解脱道乃至无上菩提道等等，这跟一切的世间不一样，与世间相违。圣人要得到圣道，那当然是以禅定为所依，要引发无漏慧，所以诸圣人在定中得到实相说，那就是真实咯，并不是狂心语。在瓜湖山，如果种种的禅定离开了空无相无作，就不能称为三昧，这句话很重要哦。我们一般讲说三昧好像是得到初禅啊二禅，这样就是三昧了嘛，对不对？但是这句话呢它有深意，诸禅定中 虽然说你修四无量心啊，乃至四禅四摄定随便处种种，假如这么多的定法里面没有空，没有观无相，没有观无作的话，不足以名为三昧。何以故？因为它还会退失，还会到生死流转。如佛说，能此境界名比丘。所以比丘并不是说哦，这个出家受戒穿这个袈裟那就是比丘了，不是，要持清净的戒那才名为比丘。能观空名为行定人，就是修三昧的人。修三昧的人不是说他树下坐啊，或者是到其他阿兰若那个地方静坐，那就是修定，不是，要能够观空无相无作，那才是真正修定的人。所以像这样的修定呢，那不是普通的啦，普通修禅定而已，他要有智慧来观空，那是需要智慧配合的。一心常勤精进，那才名为真实的行道人。所以一个道人他要有道才是道人啊，他不是说只是贫道贫道挂在嘴边这样就叫道人了，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不精进的话那就不是道人了。那于种种的快乐当中，第一究竟的快乐是什么？快乐有很多种，有五欲乐，有禅定乐，有解脱乐，有无上菩提乐，涅槃乐等等。那这里所说的种种快乐当中，第一快乐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得涅槃乐。涅槃是共三圣。那怎么样得涅槃？它能够断种种的可爱，种种的贪爱啦，或种种的虚狂无明烦恼，能够舍五众生，五众生就是五蕴身，入无余涅槃，舍五蕴身，即道法。道法本来是不错的啦，但是呢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就像说我们到达彼岸，到达究竟彼岸，那借舟渡河的这个舟呢，这个船你就不要再扛在肩上走。所以他是虽然说借着这道法到达彼岸，但是真正到无余涅槃，不要再执着这种种的道法，即使它是清净的法，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这样的常乐的涅槃才是真正的实乐。以是故三解脱门佛说名为三昧。好，接着再问，这么多的禅定法门里面，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可以称为三解脱门呢？答曰：行空无相无作得解脱，到无余涅槃。因为它能够到无余涅槃而名为解脱门。无余涅槃是真正的解脱，于身苦心苦都能够得解脱。有余涅槃为作门，有余涅槃它或许烦恼断尽，是没有新的苦，但是这个身还在啊。圣人他有时候还有身的病痛啊，种种苦，这个后面会谈到。特别是舍利佛，他经常在头痛啊，头痛啊，那后面会提到说，诶，为什么舍利佛经常头痛？他是智慧第一的阿罗汉啊，心是没有苦的，但是身还是有苦。那这些空无相无作三法，虽然它本身不是涅槃，但是它能够成就涅槃，是契入涅槃的因，名为涅槃。世间有因中说果，果中说因，它是解脱门。虽然它本身还不是涅槃解脱。好，接着我们看三三昧与其他法的关系。八五一， 三昧如王，智慧如大臣，其他的法如蝇虫。蝇虫就是随从，一般智慧跟禅定来说，我们比较强调哪一个？比较强调智慧，对不对？那不过这个地方呢，他的讲法很特殊，他说三昧如王，因为是称为三三昧了。那三三昧这后面会提到，称为三三昧的话，它有通有漏通无漏，在这个地方呢是以三昧为主，所以称它为王。空无相无作，它是禅定，可是不是只有禅定而已哦，这个禅定所相应的心法心所法，所以空三昧它的体性不是只有三昧而已，跟定相应的心法心所法，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戒律，戒律有律仪戒，还有定共戒，还有道共戒，对不对？这里的定相应的后面的身业口业，这就是色法定共戒。所以我们在谈三三昧呢，它不是只有三昧单纯的定法而已，它还有跟定相应的心王，还有跟定相应的心所。这个心所有很多啦，慧心所、智慧的心所啦，或者是其他的作意啦、念啦，种种还有很多心所。所以不纯粹讲空三昧，它只有一个定法而已。跟这个定相应的智慧，其他的种种心所，都统摄在空三昧里面。随行的色法、身口业也是，还有跟它相应所起的心不相应行法，像生住灭等等，这些合皆名为三昧。所以我们谈到空三昧，三昧是心所法嘛，但是不是只有心所而已，它包括心王、心所，还有身口业的色法，还有心不相行法。所以在无法里面，它只有缺什么？缺无为法而已啊。说有为法的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行法，那都有了。譬如王来了以后，一定有大臣啊，或者其他的随从啊。三昧如王，智慧如大臣啊，其他的法就像随从。其他的法我们虽然不说，但是一定会伴随而来啊。何以故？定力不独生啊，光只有禅定的力量没办法啊，不能够只有借着这个禅定的力量来断烦恼，不能独有所作故。所以诸法共生，它有定有慧，还有定共戒等等，共生共住共灭，共同成事互相利益。所以这样的三三昧它透露什么？就是它伴随了其他的定共戒还有智慧这些心所。但是同样有智慧，智慧还有假想观啊、圣解观啊，这里提到真实观的十六形象，这个非常重要啊。这里底下在谈三解脱与十六形象，我们请看角注44，跟空三昧相应的有两个形象。就是空跟无我形象，那这两个呢是苦谛四个形象当中的其中两个。苦谛有四个形象，无常、苦、空、无我啊，那它是跟苦谛相应的空无我。无相三昧，它跟什么相应？ 尽灭妙出或者灭尽妙离，这是跟涅槃的灭地相应的灭地啊，四圣地里面的灭地啊。无作三昧啊，跟十个形象相应啊，无常苦，这两个是苦地。再来因集缘生，这是极地。再来道正机道啊，或者是道如行出，这个是道地。所以无作三昧啊，它有跟苦地、极地、道地这三个相应，这个很重要，这个后面会经常出现啊。好，那这十六形象的意义如何？我们请看本文啊。空三昧它有两个形象，一个是观五受蕴。五受蕴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啊，感的这个五蕴身啊，众生有烦恼，感的这个五蕴身。那我们不要执着有一个一的相或者意的相，我们能够对一相或者意相能够观，能够了解它是无所有，这就名为空。再来观我，我所不可得，那就是无我。那无相三昧，它跟灭地相应的啊，有四个形象，是观涅槃种种苦尽啊，这就名为尽。三毒就贪嗔痴三毒，这个烦恼火灭就名为灭。再来一切法当中，涅槃是最高妙的了啊，就称为妙。那涅槃已经离世间了啊，那超越时间啊，名为出或者名为离。无作三昧有十个形象啊，苦地有两个形象，观五受蕴是因缘所生，不无常啊，那会感得身的苦恼还是心的苦恼，故名为苦。极地有四个形象啊，观五受蕴的因有四个形象，因为有烦恼，还有有漏业和合而感得苦果，故名为极。所以我们极地，极就是苦的因嘛啊，苦的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烦恼，一个业，或业苦。我们为什么会有苦？因为有烦恼而造业啊，感得苦果。所以烦恼有漏业和合而生苦果，名为极。以六因生苦果，故名为因啊。六因如角柱，这里有相应因、共因、相似因、变因、报因、明因等等。四缘生苦果啊，四缘角柱四六下面也有哈，有因缘，有次第缘，有所缘缘，还有增上缘等。好，好，四缘生苦果，故名为缘。再来，不多不少等因缘，生果，故名为生。好，这是极地的四个形象。在道地的四个形象，观五不受众是行啊，这个是八正道，也就是跟道地的四个形象，我们修八正道能够到涅槃，故名为道。那八正道它不颠倒嘛，所以名为正。那是一切圣人所到的地方，故名为基。那是爱见烦恼啊，不会造成障碍的，所以它一定能够到啊，一定到涅槃那个地方。好，这是十六形象的解释。好，底下就是空无相无作这三个，有时候我们称为三三昧，可是有时候又称为三解脱门啊。事实上，它还是有微妙的区分，有微妙的区分啊。先讲结论，称为三解脱门的话，它是特别针对无漏来说，无漏的空无相无厌才可以称为三解脱门。但是我们称为三三昧的时候，有时候它是有漏， 有时候是无漏，无漏是圣人所得了。但是凡夫他也有可能他观空没有得到究竟解脱，但是他可以得禅定，这个只能称为三三昧。凡夫他得到禅定，那还不足以称为解脱门，所以我们称为三三昧的时候，他通有漏无漏；称为三解脱门的时候，他只有无漏才可以称为三解脱门。好，有关他的法门分别，我们看三解脱门在九地中，哪九地呢？就是初二三四四个根本禅，还有初禅之前的未到地，还有禅中间，还有前面的三无色地。我们依着这九地可以引发无漏慧，引发无漏的智慧，所以这九地都是无漏性。我们在成我之道里面有提到七一定，对不对？七一定就是四禅跟三无色定，依着这七个可以引发无漏慧。另外未到定跟禅中间也可以，所以一共有九地。或有说者，三解脱门一向无漏，无漏才可以称为三解脱门，而三三昧那通有漏通无漏，以是故三昧解脱有二名。如是说者，注意这四个字，如是说者在阿毗达摩论书里面，那就是造论者的正义，他的主张，他可能举很多其他家的说法，但是如是说者就是他比较赞同这样的正义。他说在十一地，事实上这十一地是有漏了，如角柱第五十，三三摩地就是三三昧，论戒的话有漏是在三戒，如果无漏的话它超三界了，所以不会为三界所吸附。如果地那有漏的话在十一地，无漏的话在九地。十一地是哪十一地呢？就是六地加上三无色还有欲界跟有顶地。六地就是四个根本禅，还有未到地跟净律中间，还有三无色，这九个就是刚刚已经谈的这五漏。那多出来的是什么？是欲界还有有顶，有顶就是非想非非想地，就四无色最高的那一地。以定来说算是最高的定了，但是因为定太深没办法引发无漏慧，所以它是有漏的。若有漏者系在十一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修三三昧，我们在观空或者观无相无作，如果我们用的方法是心力净性的话，它有可能只是观空而得禅定而已哦，不一定观空就引生智慧的，不一定。但是还在修学的阶段呢，他有可能在观空，但是他用了方法心力净性，让他正念相续。那从层次显得到深的，有可能只有欲界还没得定，观空呢，这个善心思维，有的可能得到未到定，也可能得到初二三四禅到四无色定。但是他用的方法只是观空啊，像我们四无色定不是有一个无所有定吗？对不对？他是观无所有，但是他只得到定境而已啊。那观空也有可能修到空无边处啊，是不是？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可能得定而已，那就是有漏的啊。所以他有漏在欲界啦，乃至四无色定都有可能。但是如果无漏的话，那就是他要跟十六形象相应。十六形象这些空啦、无我啦、无常这些相应的话，也可能就产生无漏。那无漏 就不细啊，他超三界的。好，那如果跟五根相应，五根就是苦根、乐根、喜根、忧根，还有舍根啊。那因为他是三昧嘛，哈，所以他没有苦根，没有忧根，他只有跟三根相应，就喜、乐、舍。初学啊，初学三三昧的，他可能只是在欲界层次，只是在欲界而已。不会成就的话，那有可能在色界的四禅或者四无色定得到四无色定。那在无色界当中啊，如是等成就不成就，或者修不修，如阿毗昙论当中广说。好，以上是声闻法的三解脱门。接着我们看大乘法的三解脱门啊。首先看空无相无作三门的进修次第。空门，以众生空法空来观一切法空，所以法空它有狭义的，有广义的。狭义的它是跟众生空相对的这个法空啊，一切法空呢，除了法观空以外，众生也是空啊，那包含一切法。众生空如上说，我们之前提到三轮体空的地方，也有提到施者不可得，受者不可得，这都是观众生不可得的。所以如角注54的很多地方，我们提到无我众生空，如上说，法空者诸法自相空，如佛告须菩提，色色相空啊，受想行识都是如此。我们般若心经不是讲吗？照见五蕴皆空啊，色当体即空，色啊，它自性不可得，就是空。但是外人一听到空，有时候会产生误解，以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产生种种误解。但是以中观家来说，什么叫空？空就是因缘生，没有自性，那就叫做空啊。那什么叫自性？这个会经常出现啊。什么叫自性？自性在梵文其中有一个字叫 swapava， 它就是自有的意思。自己有，自己成立。既然是自己有，自己成立的话，那就是独一啦，它不需要靠外在的种种因缘啊。所以自性的话，它就是什么？独一，自我自成，自己成立啊。那它不会受外在的因缘左右，所以它就恒常不变，恒常不变，那就实在主宰。所以自性有几个主要的意义，一个就是独一，再来常不变，不变性，恒常性，再来实在性，这是自性的特性。但是我们看一切法事实上都是因缘生了，要组成我们的身，你说独一吗？其实不是啊，我们有色受想行识啊，这种种因缘嘛，对不对？它是恒常不变吗？也不是啊。它是有实在性吗？没有。所以我们讲空，它就是因缘和合而生，无自性，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叫做空。但是外人对空不了解，他问曰：众生空。好，你说众生空，因为佛说无我嘛，这部派各家大体上是同意的啊。但是他们认为色受想行识组成的这个我可以空，但是色受想行识这个法怎么能空呢？啊，所以像睡觉部他们主张我空，法不空啊，所以他就问啊：众生可以空，但是法应该不空啊，啊，这样才是对的嘛。可是你竟然说法自相空，那怎么可以呢？问质疑，如果法是自相空的话，那就没有生灭咯。那如果没有生灭的话，就没有罪福。 啊，不管你造坏事啊，做好事啊，既然都没有罪福的话，那何必有需要去修道呢？啊，这是外人的质疑。好，论主回答：有法空，故有罪福啊。因为法是因缘生，那才有罪福吗？如果法不空，是不变性的话，那有永远是有，无就永远是无嘛，那就没有生命了啊。所以论主说，其实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因缘。因为法是因缘，所以它才有罪福。如果法不空的话，如果法是自性实有，那有应该永远是有，无永远是无，好，那就不应该有罪福了。而以故，若诸法实有自性，自性就是独一啦，不变啦，实在啊。那既然独一不变，那就不能破坏啦。自性或者自相，不从因缘生。只要自性，那就是独一不变嘛，那它不会从因缘而生。如果我们说从因缘而生，那就是做法，做法就是有为法。如果法性是有为法的话，那就无常变异可破坏。如果说法性是有为法可破坏，事实不然。因为我们所称的自性，那是独一不变的，那是不作法。那既然是独一不变，它不会因待其他因缘而有，它自我自成嘛，自有。诸法自性有，既然是自己有，那就不需要别的法来生它了，因为他自性已经先有了，何必再生呢？性先有故。那既然没有生，那就没有灭啊。生灭无故，那就没有罪福。所以论主反而说，你如果法不空啊，自性实有的话，那反而没有罪福。那你怎么修？你没办法断烦恼啊，得菩提啊。若众生有真实的自性，那就不能够去加害他啦，或者不能利益，因为自性决定故。如是等人，那就不知恩义啊，或业或果报。论主再进一步说，虽然说法空啊，无自性，但是呢，对这个法空的相也不执着啊，不会执着有法空的相。但是外人得到了法空，而心执着有一个空相，而产生种种的疑难。佛为什么说法空？因为佛以怜悯心为断爱结，结就是烦恼，断贪爱的烦恼呢，或除众生的种种邪见，来说法是空。再来，这个法空呢，也没有自性。诸法实相能够灭种种的苦，是诸圣人真实行处。如果法空有一个实在的空性，或者说一个实在的自性的话，那说一切法空的时候，既然法空是有个实在自性，你能够一切法空吗？你说一切法空，可是你这个空是实在的啊，那当然就没办法一切都是空嘛。所以说这个法空性它事实上不能执着，它也是空。如果没有法空性的执着，那就不能够来难问。以这样的众生空法空能够观诸法空，而心能够离开对诸法的种种执着，而知道世间虚狂如幻，世间不真实，都是幻化。好，接着看无相门。如是观空，如果说我们这样的观空 不会执着众生相，不会执着法的相，那直接就得解脱嘛。可是呢，如果这样的观空，有的众生不善巧啊，而取着有一个诸法空相，那观空说：“哦，我现在悟得空三昧了，你们没有悟得，产生骄慢啊，从事因缘而生骄慢等种种的烦恼啊，那认为说：哎，我能够知道诸法实相空相，但是事实上还有执着一个空相。”这个相呢也要破除，所以我们进一步来学无相门。无相门主要是破除也对空相的执着，以灭去空相故。好，进一步无作门，有的于无相中而产生戏论，欲分别有所作，那对这样的无相又产生执着了。有时候这样的思维啊，我为谬错，诸法中本来是无相了，那怎么可以取相而做戏论呢？啊，或者说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相呢？啊，这个时候行者应该随空无相行，身口意不应有所作。我们讲无作，无作三昧，它是什么？它是灭三毒，有没有？它不起三毒，而不起身口意业，就不造作身口意业，这就是无作啊。那不怨后有，所以它没有三毒了啊，不起身口意，不造作身口意业啊，不应求三界中生身。所以或业苦啊，他没有三毒的烦恼，无作三恶业啊，也不愿受后有，像这样的思维而入无作解脱门。那这样的三解脱门，在声闻法来说，比如说以阿毗达摩来讲，他空无相无作，他是完全个别的。完全不同的三个门啊，因为他们跟四谛它个别搭配了。我们看讲义538页啊，空三昧它是跟苦谛的空跟无我相应啊，那无相三昧它是涅槃的灭谛啊，对不对？所以苦谛的世间，他们认为这是杂然的，那涅槃的灭谛它是清净无为的。好，有为跟无为在睡修部来看，他们是分得很清楚，所以呢他厌离世间而另外心求涅槃，他是这个样子，就是个别观啊，空是空，无相是无相，无作是无作。但是大圣的三三昧不一样，我们看讲义541页，也大圣来观三解脱门，在摩诃眼法当中其实是同一个法，摩诃眼就是大圣，在大圣里面是同一个法，以行因缘故来说有三种。行因缘就是我们观诸法空，那就名为空解脱门。那如果于空中不取相啊，不可取相，这个时候空就转名无相，而无相当中不应有所作啊，不要为了三界再去造作身口意业啦，再起三毒啊，这个时候无相就转名无作。所以其实在大圣来讲啊，那是一法，以行因缘而说有三种。譬如城有三门，一人啊，他只有一个身嘛，啊，他不能够同一个时候从三个门入啊，他入一定是单独一个门啊。 那诸法实相是涅槃城，城有三门，空无相无作。如果他入空门，他不会取着空，不会执着空，不取着空相，就直接入，事情就成范，不需要第二个门。你如果说没有阻碍的话，通达入一个门就能够进到涅槃城了，对不对？你不要每个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一直在那绕，不需要，一个门通达无碍的话，一入就是涅槃城。八五二，可是问题在于，有的人入是空门，他入空门，可是他取着空相，取着空相就有所障碍了，有所障碍就不是真正的涅槃了，所以这样的人他想要入呢就堵住了，就不成为门，他的通道就阻塞，所以这个时候要破除空相而从无相门入。八五三，如果对于这样的无相的相，本来无相就是应该没有任何相啊，可是他又执着有一个无相，这个叫无相相，又产生了执着，产生了戏论，这时候我们要破除无相相，入五座门。好，以上分别谈了声闻的三解脱门跟大圣的三解脱门，底下这两个声闻圣跟大圣的所缘做一个比较。第一，声闻三解脱门它所缘个别，空解脱门缘苦地色五众，我们刚刚讲它空解脱门它是跟苦地里面的空跟无我相应，所以它只跟苦地相应。无相解脱门它只有缘一个法，素缘尽，素缘尽就是涅槃，涅槃那它是跟涅地相应。无作解脱门它缘三地，三地就是苦地啊极地道地，一共有十个形象，是五众，五众就是五蕴。那以阿毗昙来说，这三解脱门它所缘是个别，所以它缘世间就不能够缘涅槃，缘涅槃就没有缘世间。可是大圣所缘它是唯一诸法实相，所以大圣义当中三解脱门它是缘诸法实相，以是三解脱门观世间即是涅槃，他这个时候观世间即是空，涅槃也是空，既然在世间就能够直接观空，他就不必去厌离世间而寻求另外一个涅槃，他能够把四谛做平等观。所以故涅槃是空无相无作，那世间一样，世间也是空，色受想行识都是空。好，最后是疑，万提出一个疑问，如经说涅槃一门，那现在为什么说三门？答曰，先你说法虽然只有一种，但是因为行因缘而亦有三。第二个，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为他分别说三种方便门。因度者有三种，有的贪爱偏多，有的是见知见，有的喜欢想到底是常见啊断见啊依见意见种种，有的见偏多，有的爱见等，他不是爱偏多见偏多，他也有爱也有见，但是均等。那佛方便开三种门，为见多者为他说空解脱门， 空解脱门它是观什么？观空跟无我嘛。所以见一切诸法从因缘生，叫他观一切是从因缘而生，无有自性。无有自性那就是空，空就是无我无我所，灭种种的邪见啊、边见、常见、断见等等，那就入空解脱门。而爱偏多的人，爱偏多的人他有的执着世间啊、贪爱，这个时候为他说什么？世间是苦啊、无常啊，为他说无作解脱门啊，见一切是无常苦，从因缘而生啊，让他这个厌离贪爱啊，能够方便入道。再来为爱见等者说无相解脱门。无相，我们前面有提到，有的众生执着男女相，有的执着一相、异相。那么听到说，诶，这无相呢，事实上没有男女相，种种的执着，这样的话就断爱。那一相、异相等是空无所有，那就断见。所以无相解脱门，它跨两边呢，它断男女等相，他断意义等相，他也断爱也断见。佛有时候一时说二门，有时候说三门。那菩萨应该遍学一切法，知道一切的道，人天道啦、二圣道、解脱道、菩提道，那菩萨要遍学嘛，所以种种的门他都要知道，所以为菩萨来广说三门。那如果自己要修的话，可能其中一个门通达也就可以啊。好，以下总结说，现在还要再谈其他的四禅啊、数量心等等，不能再继续说下去的了，所以三解脱门一略说。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不能再说下去了，我们今天到这里。因为第一次特别里面谈无相身份呢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进度稍微慢一点点。那大家拿了讲义以后，请回去稍微先预习一下。后面四无量心很重要，但是慈悲喜舍二圣他把这个四无量心当作一个调柔新的一个禅定法门而已，他没有真正去慈悲真正利益众生，有的当然也有了，不过很多他只是当作内心的调练修定的方法。但是大圣的四无量就不一样了，他的层次就有众生缘慈啦、法缘慈啦、无缘大慈种种这些，就声闻圣跟大圣之间的差别啊，从里面就可以显现出来啊，请大家先预习。好，我们今天到这里。